部分法商界人士认为，这个新法展现出中国与国际惯例接轨，出重权保障中国公民数据私隐的决心。不过部分维权和异议人士却不以为然，他们说这个新法是一个笑话，因为中共政权才是个人私隐的最大敌人，根本不可能靠推出一些新法就能够向平台或者中共救炸。中国全国人大于8月20号所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全文八大章共74条的条文，涵盖了互联网用户之个人信息或敏感数据，从知情、授权、收集、处理到使用，甚至数据跨境出海的详细规范。新法一推出，包括《华尔街日报》等外国传媒都以中国通过全球最严的私隐保护法来到形容。不过位于北京的瑞柏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姚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非常全面，同欧美国家所施行的相关私隐法一样咁严格，亦都因为参考了欧盟的法规，所以同一般数据和保护条例有共通之处，虽然亦都有中国特色的法规。李晓培说，从11月1号之后开始正式生效，这样可以显示出未来中国对数据保护，尤其是企业公司在它营运的过程中对于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提出了一个更加明确更高的一个合规的要求。据官方传媒人民网的报道，个人信息保护法和今年6月份颁布的数据安全法以及2017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建构起中国在数字时代信息安全上的一个法律保障体系，亦都成为中国互联网监管的三大法规。个人信息保护法严格要求收集用户个人资料的企业或者互联网平台要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亦都要取得授权才能够流传数据。不过李晓培说，这些条件其实早在2017年6月生效的网络安全法就已经规定，只不过新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更加细化更加具体。他说，相对于以前2017年的网络安全法的一大发展，就是说他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内容更加地细化，有很多更加明确的指导企业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怎样从具体营运上做到那个要求，是更加地细致化了。不过李晓培说，中国在实施严格的网络安全法几年之后，发现在商业的实务操作上，以消费者授权为基础的个人资料收集原则出现了不少不是几好操作的地方，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法给予例外的原则，希望在个人私隐保护和数字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这个也是它和网络安全法及欧美国家的私隐法最大不同之处。根据此例外原则，企业收集个人资料如果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性质上，例如是新冠疫情防疫或者是履行商业合同、新闻报道的基础上，根据新法，即使消费者并没有明确授权，亦都是可以收集的。例如李律师说，新法允许了旅行社为了安排出行计划可以收集消费者的护照或者身份证资料，即使消费者未有明确授权。但这些例外会不会因此就成为了未来滥用个人资料和侵权的破口呢？对此李晓培说，有可能，但中国正在实践中测试并强化例外收集情况的合法性和保密性，以期找出平衡点和典范的经验，来到兼顾个人信息保护和数字经济发展。他说，这两者的平衡是各国现今都面临的挑战，中国亦都不例外。个人信息保护法还制出了历史上最高罚款，分别是5000万元人民币或者企业上一个年度营收的5%。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是一部有牙齿具有震慑效果的法律。人民网引述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毅的看法指出，这么高的违法成本势必会震慑到不法侵害行为，减少互联网技术的滥用。 此外，個人信息保護法第三章共六條條文仲特別針對數據的跨境輸出做出規範，要求中國企業及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分支必須通過國家網信部門組織的安全評估，才能夠提供數據出海。中國叫車平台龍頭滴滴出行七月初，可能就是因為未能夠通過這一類的安全評估，才會突然在美國上市之後被中國監管單位要求下架 App。 而第三章條文亦都同等賦予權責部門如網信部長臂管轄的法源依據。李曉培說，不單是中國，歐美等國家對本國用戶資料要放在境內的伺服器或做出跨境輸出前的安全評估都是持類似的思維的。而中國政府和國際接軌亦正在起草制式的標準規則和協議，未來推出之後可以有制度性地進行這方面的安全評估。李曉培說，據我了解，我們的監管部門現在亦都在制定起草一些標準版本的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 跨境數據傳輸的協議，這樣這些協議一旦制定推出之後，是可以比較好地幫助企業去明確它在數據傳輸的時候，它和海外的數據接收者對方應該履行怎樣的義務，包括譬如說中國數據傳輸要傳去海外的時候，它在傳之前要對對方它的接收方做一些基本的盡職的調查，做一些背景的調查，這樣就保證我們的數據傳到去境外時，對方是有一個比較強的法律的保護機制來到保護這些數據。對於新法律，李律師說，從通過到生效只有約兩個月的時間，這樣對企業來說是過於倉促，企業必須在極短的時間針對新法建立起內控機制和相對應的文件和內部政策，否則就會有違規的風險。中國歐盟商會在8月27日以書面回覆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該會樂見個人信息保護法和數據安全法提供在中國數據管理和個人私隱保護上的兩大重要法源，這代表了中國在營網絡安全體系上的一大進展。不過歐盟商會擔心這些新規包括數據本地化的規定和數據跨境傳輸的限制，很可能會對在中國經商的外資帶來極大的負面衝擊，尤其中國政府對包括汽車業在內的產業製出的限制越來越多。歐盟商會表示，外商公司希望中國政府能夠盡快提供詳細、明確而且透明的執法標準，也都協助它遵循新規，例如各產業到底要怎樣去定義或者分類所謂的重要或敏感信息。歐盟商會還說，中國的私隱保護架構與國際私隱保護的慣例仍然有出入，例如個人信息保護法有不少有別於歐盟一般數據保護條例的規定，亦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條文，這樣將會讓包括外國籍和中國籍的跨國公司難以完全配合，甚至增加公司的營運成本。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以書面回覆向美國之音表示，所有的跨國公司都必須善用其全球系統，但這方面的運作現在正面臨極大挑戰，因為中國對於可跨境傳輸數據的定義太過模糊，再加上它的數據本土化的要求建立在政府一再擴大的國家安全定義上。他說，我們的擔憂就是中國最終可能變成與世界隔絕的孤島。個人信息保護法通過當日，中國科技股再度重挫，香港恒生指數一度急跌 2.5%。 當時市場人士大多解讀此法重燃投資者對中國政府加大監管打壓科技業的恐慌。對此，北京海豚智富創辦人李成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中國的股市投資者太過敏感，他認為歐美國家已經實施的私隱保護法規其實比中國政府通過的個人信息保護法還要嚴格，但歐美股市並未如港股因而慘跌。他認為這個同歐美國家推崇資本主義比較保護資本家有關，而且法規制定過程亦都有企業參與或者是申訴空間，相較之下中國體制以勞工為主體， 不會完全保護資本家，而政策亦都由當權者拍板定案，咁樣反而在投資者之間形成更多未來的不確定性。雖然李成東推上次一新法是為了更好保護用戶私隱，但他說中國政府監管趨嚴確實已經對整個互聯網產業帶來負面的影響。至於個人信息保護法，首當其衝受到衝擊的是平台的廣告精準投放能力和業務營運，因為該法明確禁止大數據殺熟或者是以損害用戶私隱和購買記錄來做關鍵的推薦等商業手法。
現在只能利用你的用戶隱私做算法的優化，對不對？做個性化推薦，這些事情做不了了，這可能會影響這些平台，因為它那算法優化來講，它會提升廣告的收視效率、廣告的價值，那肯定會影響它的廣告收入。
李成東說，利用你的用戶私隱做算法的優化等於做個性化推薦，這些事情以後就做不到了，咁可能會影響到呢啲平台佢廣告嘅效益同價值，肯定會影響到佢嘅廣告收入嘅能力。不過李成東亦都話，只要網上廣告市場仲有其他嘅新機，咁就不至於會有太大嘅萎縮。雖然中國法商界人士普遍認為中國重拳推出個人信息保護法，彰顯嘅係中國保護喺網上用戶私隱嘅決心，但大多數嘅中國維權同埋異議人士卻不以為然。現為美利堅大學訪問學者的前中國人權律師陳建剛以笑話和謊言來到形容這個新法，他說中共這個具有絕對權力政權的存在，就是對個人信息、人權和個人私權的扼殺。中共推出個人信息保護法，大談個人信息保護，只是在這裡欺騙全世界和中國人。陳建剛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個人人權的最大的敵對方或者傷害人權的一方，就是在於絕對的不受限制的公權力。那麼中共是掌握着中國所有的權力，不僅掌握公權力，而且它可以掌握全體。
他說個人人權的最大敵對方或者伤害人权的一方，就是在于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公权力。这样中共是掌握了所有权力，不单止掌握公权力，而且它可以掌握全体中国人的私隐，可以入侵你的一切信息，亦都可以对任何一个公民剥夺一切。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他对个人信息保护法拭目以待，他会观察未来被政府侵犯人权者能不能够在中国援引此法来到为自己维权，如果做不到的话，此法将形同虚设。他说因为罚则重，此法或许可以限制平台在商业手法上对用户私隐的侵害，但对于异议人士的私隐不是太过可能起到什么的保护作用。杨建利说，中国是人治社会，不是法治社会，因此民间流传一句话，宪法不如法律大，法律不如政策大，政策不如意见大，也就是说只要领导有意见，上至国家大法的宪法，下至法律政策都起不到作用。例如中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出版、结社、信仰等自由，在中国都是纸上自由，但在实践上往往无法得到保障。他還說，幾年前中國發布的反間諜法明文規定政府有權要求公司和個人配合提供個人資料，這就更加助長了中國政府對人民私隱的侵害。
在中國，很多平台要服從政府的命令，跟政府分享信息，很多平台侵害了个人的隐私，常常是因为要和政府进行配合。比如说我们告微信，微信呢就必须把他得到的个人隐私。
杨建利说，在中国很多平台要服从政府的命令和政府分享信息，很多平台侵害用户个人私隐，经常都是因为要和政府进行配合。譬如说我们告微信，微信就必须将他得到的个人私隐和中国政府进行分享。虽然法律上没有说政府的责任，但实际上很多平台背后就是政府，对这一点我们就没有几大的信心了。公民力量之前发起一宗集体诉讼，组织几名美国加州用户状告微信母公司腾讯，他们提出包括微信、 违反加州宪法赋予的私隐权和自由言论权等在内的11项指控。有分析称，一宗仍然在进行当中的诉讼开启了在美国通过司法途径讨伐微信广泛侵权之战。杨建利仲说，据报道，电信龙头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就是因为不愿意释出用户个人资料给中国政府，才遭到整改。因此平台这种被要求泄露用户私隐给中共的惯例，根本抵触最新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他说，中国很多立法一开始都有良善的宗旨，但因为中国并非法治社会，很多法律最后沦为服务中共政权的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法治台北的报道。